繁忙的生活中，你可曾停下脚步，思考我究竟是什么吗？你真的认识自己，了解自己吗？如果你能找回自己，就找到了世界。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圣严法师心灵修行课堂，找回自己。第二篇，不被自己框住。
积极的人生。积极是一种很重要的生活态度，积极跟消极是相对的，如果不积极就会变成消极。什么叫消极呢？消极是得过且过，有也好，没有也好，死也好，活也好。有人说，这个社会太紧张忙碌了，我不想过这样的生活，反正我的要求不多，只求有一口饭吃就好，干嘛跟大家一样忙碌呢？流浪汉不都是这样过日子吗？有这种想法的人就是消极的，消极的人生观是灰色的，是沉闷的，对个人而言会扼杀成长的机会，对社会而言则是增加社会大众的负担，这是连做人的基本责任都不顾了。因此我当然是赞同积极的人生，不过追求积极的人生是一门大学问。很多人认为积极的意思就是努力追求成功，不外乎找一份满意的工作，有很高的收入，响亮的名气，希望获得名利、财富的享受，仿佛人生值得追求的就是这些东西。一个人如果没有努力的目标，的确很容易就丧失生命的原动力。而一般人的努力无非是追求名、追求利、追求权、追求势、追求位。其实追求的本身并没有错，更不是罪恶，问题在于追求的过程中是不是不择手段，有没有伤害到别人，或是伤害了自己的品德。再比如虽然很努力的追求，目标却愈来愈远，这时候该怎么办？是不是还要追求？是不是非要得到它不可？积极的确是很好，可是在追求的过程中，如果太在乎目标的达成，往往会忽略自己所处的环境因缘，忽略周遭别人的感受。所以除了积极的追求之外，还要常保平常心，能够得到固然非常好，即使不能得到，那是因缘不具足，不必那么难过。所以进取心、积极心要有，但是得失心最好少一些，一切尽其在我就可以了，这样子生活才会过得比较愉快，也不会因为自己的积极而让他人受到伤害。所以说积极是一种态度，本身并没有对错。如果动机不纯正，目标不对，或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，这种积极才是不对的。或是目标达成后就得意洋洋，目标达不成就痛苦万分，这样的积极就是错的。唯有当目标正确、做法正确时，积极就会成为一种优点，会为自己、为他人带来快乐。这道理听起来像是只问耕耘不问收获，其实两者还是有一点不同的。只问耕耘不问收获这个观念是正确的，只是态度有一点消极。积极的态度应该是在耕耘之前做好更多的准备。譬如哪一种耕耘的技巧最好，市场上有没有这个需求， 有没有销路？市场上消费得完吗？消费不了又该如何处理？等等问题。详细考虑之后，耕耘的结果才容易和我们的预期相符。在考虑清楚之后，动手去做，如果达不成目标，也不需要难过。这才真的是只问耕耘，不问收获。那么，要如何培养积极的心呢？首先，要确定目标，因为有了目标，生命才有方向。这个目标最好是少为自己，多为别人。譬如现在地球的环境充满危机，我们可以思考一下能做些什么。你可以利用空余的时间投入环保工作，也可以只在自己家里或家的附近做一个小小的环保义工，这都是十分有意义的。像这样，将自己推向一个好的方向，渐级履级地去完成它，实现它，你就会觉得自己的人生有目标，有意义。这就是积极人生的真意。
繁忙的生活中，你可曾停下脚步，思考我究竟是什么吗？你真的认识自己，了解自己吗？如果你能找回自己，就找到了世界。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圣严法师心灵修行课堂，找回自己。第二篇，不被自己框住。
改变时不为常理。我们常说，做事要讲求常理，也要合乎常情。所谓常，就是经常的意思，而常理就是通常的道理。中国宋朝的大儒家陆象山先生曾说过，东海有圣人出焉，此心同也，此理同也。西海有圣人出焉，此心同也，此理同也。南海北海有圣人出焉，此心同也，此理同也。千百世之上有圣人出焉，此心同也，此理同也。千百世之下有圣人出焉，此心同也，此理同也。意思就是说，人不分种族，不论是东方或西方，南方或北方人，人就是人。人的需求、品格、道德的标准，人之所以为人的准则，都有一定的常规，这就是常理。此外，在历史文化发展中所产生的观念、观点也是常理。而且，不仅我们的民族、国家有，其他任何一个民族、国家、社会也都有他们一定的常理。 这都是做人做事、思考判断时的参考和依据。个人的意见和看法虽然重要，但由于时代、环境的不同，以及个人身心状况的不同，每个人的判断所认同的道理可能都不一样，随时随地都会改变。而且或许他认为对的，偏偏就和我们一般所认同的常理相冲突、相违背。如果社会上偶尔会出现个人化的、异乎常情的看法和意见，倒是可以从谅解的角度来包容，因为他既然能够提出这样的看法，一定有他的立场和道理。而且一个社会在发展的过程中很可能会僵化或偏离常轨，这时候就需要一些不同的刺激。个人意见未必是不好的，因为没有改变，社会就不会进步。即使这个意见是错的，也可以让社会大众受到一些刺激和反省，进一步认识到，原来社会上还有这样的人，还有这样的想法，我们大家应该帮助他，或者反省我们的社会有没有偏离常理。所以，虽然个人的意见不合理，能够提出来，对于整个社会而言，还是有正面、积极的影响的。所以在民主社会里，我们有权讲出自己的看法，也要不吝于提供自己的意见。但是，当我们的提议被搁置或不被采纳时，还是要有继续参与的雅量，并且服从大多数人的意见，依循这个社会和团体的常理、常情，不能因为有人不接受我的意见，就要破坏他、推翻他、革他的命。如果非常坚持个人的意见，强烈地凸显自己，就是违逆常情、常理，甚至会破坏整个社会的和谐。想想看，如果家里有这种人，家庭一定不会和谐，很容易破碎。同样的，团体中如果有一两个这样的人，麻烦、是非就会增多，不但阻碍了进步，还可能因此解散，这是非常可惜的事。个人的意见是所谓的我见、主见，个人的意见是要提供，但不要坚持，不要一副不接受我的想法，我就跟你拼了的架势。本来大家还可以和谐共处，一拼之下，两败俱伤，不仅不能成长，反而制造出更多的混乱。如果真的想要改善一个社会或团体，除了提供意见与帮助之外，同时还要适应别人不同的意见和做法，逐步慢慢的调整，这才是最好的方式。
繁忙的生活中，你可曾停下脚步思考我究竟是什么吗？你真的认识自己，了解自己吗？ 如果你能找回自己，就找到了世界。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圣严法师心灵修行课堂，找回自己。第二篇，不被自己框住。
放下真理，真自由。很多人一辈子为了追求真理，不惜上穷碧落下黄泉，好守穷经，遍访名师，而且还说无爱无师，无更爱真理，好像真理代表了一切。但是这个世界上真的有所谓的真理吗？坚持真理算不算是执着呢？其实在我们平常生活中，很容易就可以发现，今天大家认为的真理，到了明天可能就成了妄言。西方人的真理也不一定是东方人所认同的，即使是强调智慧与真理的哲学或宗教，也会让人莫衷一是。特别是宗教，往往这个宗教认为是真理，另一宗教却认为是魔。从历史上来看，任何观念、思想或原则方程式，都只是在某个时段中暂时被大多数人认为是对的。过一段时间，有另一个更新的、更好的观念或更好的方法出现时，原有的思想观念或方法原则就会被淘汰。例如，从古希腊一直到近代、现代、后现代，哲学领域中就有相当多不同的学派，各有各的理论和说法。这些思想就像长江后浪推前浪般，随时代环境的变动而不断的变化。因此，所谓的真理其实不过是个假象，只能说是目前最趋近于真的，却不是永恒的、永远的、绝对不变的，而是会随时空变化而改变的。所以我们这个世界根本不可能有绝对不变的真理，既然没有不变的真理，就更不应该执着。即使佛教徒对佛法也是如此。《金刚经》有一个传筏的比喻，意思是说，借着传筏的承载可以过河，可是一旦过了河，就必须放下船筏才能上岸，如果一直想待在船上，就永远无法上岸。这是说，佛法就好比过河的工具，对尚未过河的人而言，要让他执着佛法，以佛法所说的去修行，但对已经将佛法运用得很好的人，就要叫他放下。佛法所讲的真正的解脱，是要连佛法都放下，都不执着。当然，对还不懂得佛法，还不会修行的人，佛教徒会告诉他，佛法是最好的，佛法是真理。可是，对佛法已经有相当体会的人，就要了解，佛法也只是一个方便法，而不是让你绝对永远支持不放的原理、原则。譬如佛法中常、乐、我、净或苦、集、灭、道等生老病死的道理，起初我们把它当成真理定见支持着，可是一旦运用这些真理帮助了自己也帮助他人之后，就应该把它放下，才会得到真正的解脱。或许有人会问，如果学佛的人连佛法都不执着，会不会心无定见，是非不明，好坏不分？不会的，这样的不执着是已经历过执着的过程。放下之后并不表示没有想法，只不过这已经提升到另一个层次，而是以整体众生的想法为想法，以当下环境的需求为需求， 以整体的意见为意见。当你追求真理之后，又能将所追求的放下，而不执着一个非如何不可的真理，那才是真正的自由。
繁忙的生活中，你可曾停下脚步，思考我究竟是什么吗？你真的认识自己，了解自己吗？如果你能找回自己，就找到了世界。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圣严法师心灵修行课堂，找回自己。第二篇，不被自己框住。
花开花谢，不执着。世间的万事万物，不论是山川大地，环境中的任何事物与现象，还是我们的身体、思想、心理反应，都是在不断的变动之中，没有一样是永恒不变的，甚至包括所谓的原则、真理，也会随着时空的不同而阶段性的有着差异。到了该改变的那一刻，应该放下的就要放下，不需执着。但是，要做到不执着，谈何容易？该如何去除执着呢？不妨试着从理性的分析和对自己身心的体验来练习驱除执着。所谓理性的分析，就是用因缘的观念来理解事物的真相。因缘是指一切的现象，不论生理的、心理的或自然社会的现象，都是时间和空间之下所产生的种种关系，是由许许多多因缘条件合合而生的，无法单独发生，也不会突然出现，更不会永远不变的存在。只要其中一项因缘条件改变，牵一发而动全身，原本你以为绝对不会变的事物，就会有了变化。另外一种则是用体验的方式，我们体验自己生命的过程，会发现人的生命从小一直到老，到死为止，都在不停的变化。自己的身体生理在变，观念也在变。例如一个人本来是小男孩、小女孩，然后是少男、少女，然后变成中年男子、妇女，最后变成老先生、老妇人，不断不断的在变。如果要执着，究竟要执着哪一个呢？究竟是16岁的是我呢，还是80岁的才是我？其实都不是，因为16岁的时候已经过去，80岁的现在也会过去，所以根本不需要执着。从身体的变化可以更进一步来体验心理和观念的改变。从小开始，我们就不断地在受教育，也不断地 受到环境、父母、老师以及时代变迁的影响，几乎没有一个观念是属于自己的，都是外来讯息的累积，然后才成为自己的想法。而这些想法也是会变的，例如当你和别人谈话时，对方提出一个你前所未闻的新观念，你听了以后，头脑中的想法可能因此转变。不要说昨天的看法和今天的看法不同，可能这一刻的你和前一刻的你就不一样了。不论从理论上来分析，还是从对自己的体验上看，都可以证明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我，甚至没有一个我存在，那又有什么好执着的呢？不过虽然因缘在变化，但是当下还是有暂时的现象存在着。就像一朵花，你今天看它可能好漂亮好可爱，可是过了几天它就会凋谢，不漂亮不可爱了，可能要换另外一朵花。既然知道事实如此，就不需要对这朵花太执着，因为花开花谢是自然现象，不需要太多的执着。